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，我们要来继续诗篇的课程。我们来看诗篇第127篇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在我们来看这篇诗篇的内容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诗题。诗题提到这是所罗门上行之诗，它是上行之诗，因为这是15篇诗篇用来崇拜的诗篇之一，它是上行之诗。可是这里提到它是所罗门的诗，这里告诉我们这15篇的诗篇原来各自流传，写作的人原来各自有写作的目的，要表达的情感。然而诗篇的编者以及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在他们的历史当中，他们发现原来所罗门所写的这一篇诗，如果把它放在上行之诗这个位置，说不定也非常的合适，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思想敬拜。所以让我们发现原来在历史当中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作者，他们的反思，他们的经历，当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组合，他会表达一些非常深刻的意义。说不定这也是我们读诗篇时候常常在做的事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作者，他们所写的诗，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，特别的时候，说不定他也有一些特别的提醒，特别的感受，共鸣的效果。127篇这里提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这里两节半当中提到了三个枉然。我们可能建造，我们可能看守，我们甚至于早起工作，夜晚安歇，我们的吃喝等等。诗人在这里提到，如果神没有在这一切的背后来保守，来祝福，来成就，我们所有的这一些都是枉然的。不晓得我们和诗人是不是有一样的看法，会觉得如果神不在我们的作为当中，我们所做的这一些都是枉然。不单单是我们所付出的建造房屋，不单单是为了保守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，我们看守城池，或者是积极性的建造房屋，或者是比较被动消极等待型的看守城池，这一些都会是枉然。甚至于早起工作，夜晚安歇，我们在这里头吃劳碌得来的饭，也都是枉然的。与这个 三个枉然相对的，诗人要描写上帝的作为。很有趣的是，他所选择的倒不是描述神怎么样子的建造，神怎么样子的看守。第二节的下半节，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当他描写与人的作为相对的，使人的作为不会成为枉然可以有意义的，他所说的却是神使我们睡觉，神使我们安睡。神的作为是他看顾，他保守，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是我们可以安然睡觉。不但如此，在这里头他用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来描述神的作为。神做的是神让所有他所亲爱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神不是单单只有作为而已，在跟神的关系当中，最深刻最重要的是那个亲爱的关系。当我们是神所亲爱的时候，所有一切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。我们可以努力，我们可以成就的我们做了，还有更多不在我们掌控之下的，因着相信神的缘故，我们仍然可以安然入睡，因为知道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在上帝的作为和保守当中。第三节开始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前面没有太大的关联，前面提到的是建造房屋，看守城池，接下来提的 却是儿女，讲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。不过如果我们更深刻的想一想，原来那个房屋和那个城池重要的也不是那个外在的建筑而已。这些外在的建筑之所以重要，之所以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力代价来完成，是因为里面的人，在所有的人当中最重要的呢，其实是家庭，是城市，也是一个人的儿女。这里诗人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神不单使那个硬体的建造可以成就，神还为我们赐下儿女。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从古到今，生儿育女几乎是不在人的掌控当中。这里提到为什么要安然睡觉呢？因为太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握里头，可是它都在神美善的旨意里头。神赐给我们儿女，儿女成群，充满房屋，充满一个家。每一个家里头都有人，所以它使一个城市里头有生命，有活力。这是神看守建造。第四节提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一个剑带充满的人，也就是这里所说有许多儿女的人，当一个城市里头拥有非常广大的人口，他们在与仇敌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是有力量的，他们可以来保护自己的城池。可是所有这一些倒不是要讲人真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，前面所提的就是若不是神，所有一切都是枉然。所以后面要讲的当然也是依靠神的祝福，即使是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神保守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羞愧。128篇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128篇和诗篇127篇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。在这里劳碌这个词在两篇诗篇当中都出现， 讲到神赐福儿女，讲到神保守一个城，在两篇诗篇当中，这个也是共同的主题。127篇也许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观念，128篇期望这个观念呢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实际。从明白知道需要依靠神的建造，需要依靠仰望神的看守，需要有神的祝福，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安然睡觉。128篇期望所有这些进入人的生命，在人的内里激发产生敬畏神。如果敬畏神，如果遵行他的道，就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在127篇里头所有描述的这一些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经历。虽然仍然劳碌，但是却在劳碌当中享福，不但享福，要事事顺利，因为神赐福。他要看见他的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，他要看见他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，因为神在这个当中动工保守。128篇里头非常有趣的进展是一代又一代，从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到他的妻子，到他的儿女，到他儿女的儿女，然后呢进入以色列。128篇的结尾，我们看见愿平安归于以色列，有一个敬畏神的人遵行他道，这样子的效果是一个敬虔的家庭，最后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度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，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，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，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诗篇129篇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，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的草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的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诗篇129篇是非常特别的一篇诗篇，这是一个以色列群体性的一个哀歌。它之所以是哀歌，因为以色列一起回想他们的历史。第一节说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重复强调，在那个重复强调当中有一个加强的意味。我们先看这个重复的强调，以色列人应当要这样子讲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当成一个人，当成一个孩子，他在长成的过程当中呢，受到许多的苦待。重复让那个深刻的经历，历史当中所有人听过的故事，从族长时期，从列祖的时代，他们经历了出埃及，他们经历了在迦南，他们经历了 腓力士、亚兰等等各国的欺压和苦待，在重复当中创造了那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呢，让想象的空间可以发挥。以色列人当他们听，当他们述说这样子的诗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回想，他们确实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待。可是呢，在这个加强的过程当中，却多了一句，第二次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以色列人要见证，虽然他经历许多的苦难，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敌人出现，在所有这一切背后，却没有人胜了他。当今天他可以被提醒，他应当要这样说的时候，就是神保守的明证，没有人胜过了以色列。第三节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原来让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想象的那个空间，在这个时候诗人给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图画，那个图画像是以色列非常熟悉的农业社会里头常常看到的一幅场景，人耕田，如同浮犁的在以色列的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田的时候犁沟甚长，所耕的又深又长，极其痛苦。可是呢，第四节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那个绳索或者是牵着牛，牛拉着犁的那个绳索，神砍断了恶人的绳索，以至于恶人不能够在以色列人的背上继续来耕，让以色列人可以脱离那个被欺压、被虐待的痛苦。神是公义的。当以色列的回响到了这里，第五节开始，诗人带领所唱、所听的这一些以色列的会众一起来往正面的来思想，过去有很多的苦难，过去也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接下来呢，他们要学习的是第五节，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。以色列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？其实仔细想想，以色列人也不完全没有责任，他们屡次做各式各样招惹神愤怒的事情，他们敬拜侍奉外邦的偶像，他们学习迦南的风俗，他们放弃摩西的律法，不愿意按照摩西的律法而行。所以诗人说，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，这里指的不单单是那些苦待以色列的外邦人，这里指的还有那些在以色列人当中，然而他们的作为、他们的心思意念却好像也是恨恶西安的。诗人说，愿这一些人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的作为好像房顶的草，因为土不多，因为根不深，所以没有办法长成，很快烈日一晒就枯干了。愿这一些人的命运就像如此，即便他们可以收割，他们也不够一把，即便他们可以来捆合捆，抱起来也不满怀。所以呢，所有所得的都是非常的稀少，他们的祝福呢寥寥可数，他们勉勉强强可以度日吧。第八节说，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甚至于连那一些不认得他们的人，或者说那些认识不深刻的，他们只是过路的，连这一些过路的人，他们甚至于不愿意用神的名字来为他们祝福。如果我们是过路的人，为别人祝福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损失，说这些祝福的话对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举手之劳何乐不为呢？用神的名来给这样子的人祝福， 连过路的人都不愿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恨恶锡安，连过路的人都不愿意为他们祈求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。这是那一些恨恶锡安的人，这是那一些在苦难当中却没有悔改，却没有看见教训的人。诗人一方面对以色列说，带以色列回过头来回顾他们的历史，非常深刻的是他没有太多的指责，虽然在这其中有很多反省的空间。透过这样子的诗句，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更深刻的反省，进入更深刻的敬拜。诗篇130篇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诗篇130篇是另外一篇非常非常深刻的祷告。这篇祷告和诗篇129篇的祷告有一点点差异，129篇更是群体性的，130篇呢是个人性的，一个诗人自己，他单独的来面对神。我们或者可以这样子来思想这两篇的关系，当诗人在129篇里头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样子的反省、思考和敬拜的时候，就有人回应了，有人听从了，这样子的劝告或者警戒发生了效果。130篇呢，是一个人，他被提醒、被要求、被劝勉，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我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侧耳在下半节当中出现，是原来上半节所没有的，为了要表达那个进展，更是专注的听。上半节说听我的声音，下半节说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诗人透过诗句要表达那个进展，那个强烈的语气。上帝啊，我在你面前要深深的祷告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最明显的是他的反省，他的悔改。他知道身上的罪孽，是因为这些罪孽造成他从幼年以来经历各式各样的苦难。当他想到这一些，他告诉神说，主啊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如果我要回想所有我犯的罪，主啊，我在你面前真是站立不住，我甚至于没有祷告的勇气。但是感谢神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们可以发现诗篇130篇这个祷告里头有非常深刻敬畏神的声音，诗人的感情透过他的祷告，透过这一些字句很清楚地传达出来，没有太多对过去所犯的罪，或者是思想，或者是言语，或者是行为的悔改，然而悔改的意义却是非常深刻。他在神面前等候，当他向神陈明他是犯罪，并且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他要依靠仰望的是神赦免的恩典。他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要等候，我要在神面前仰望他的话。我们的等候是什么样子的等候呢？也许像等车子，也许像等人。诗人说，他在神面前的等候是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一方面是 到了天亮之后，他知道一夜的职责完成，所交付给他的任务成就了，他可以休息了，他可以开始去进行他一天所有的工作和生活。当天还没有亮，当时候还没有到，他在那里，他好像无以为继，他的人生停顿，他的未来还不清楚不明朗。这是这个诗人他在神面前的等候。当天不亮，当神不来，当神没有启示，当神没有安慰，当神的话语没有临到的时候，他哪里都不能去，他什么事也不能做。第七节，诗人把他自己的经验来劝勉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的以色列人，这跟129篇又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呼应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是因为诗人自己在仰望，在等候，在上帝的丰盛的救恩上有非常深刻清楚明白的领受，以至于他来分享他的经验，来告诉其他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可以有一样的经历，因为神是一样的神。第八节说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如果有任何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罪恶当中，他们被绊住了，他们被捆绑了，他们等不到他们人生新的开始，这一位在神面前从深处向神求告的人见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其他人所要做的呢，是学习，是效法130篇的诗人，这位作者，他在神面前等候，神回应他的祷告，其他人也可以有一样的经历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我们今天看的上行之诗有群体性的，也有个人性的，在敬拜的当中，常常这两种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在群体性当中，我们有分享，我们有劝勉，我们有教训。在个人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听了警戒，听了教导之后，我们付诸实行，我们个人单独的来面见神，这是我们的敬拜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